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
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著齐天意未宁。一，初登天门，太白金星领着孙悟空上天受禄，孙悟空比太白金星跑得快，先到了南天门，然后南天门这群守护天门的天王武将就禁止孙悟空进去，孙悟空推大的本领却挤不进去了。后来孙悟空多次强行出入，也没见他如此的气馁，莫非是第一次到这儿孙猴子怕生？是啊，为什么增长天王领着庞刘狗弼邓新张桃一路大力天钉枪刀剑戟挡住天门，孙悟空就真的进不去了呢？后来赶上来的太白金星解释说，你自来未曾到此天堂，却又无名，众天钉又与你素不相识，他怎肯放你擅入？等如今见了天尊，受了仙禄，住了官名，想后随你出入，谁复挡也？也就是说，因为孙悟空在天上是无名无号的，尽管他修炼上来了，但是上边没有留他的位置，就算他强挤硬塞也没他的空隙。这个可不是现代人挤公交死命的加塞就上去了。还有两个天大的问题，为什么是太白金星领着孙悟空？因为天门就是金星方位，定时定期的开合，任何生灵的上下出入都经由天门，而且总是金星相伴。小说写是太白金星领着修道得道的上去，有此深意。为什么上面不许可孙悟空天大的本事也出不去，进不得这个天门呀？哎呀，你真的以为天门就只是一扇大门这么简单，就一群武功高手在看守这么简单？无论对于地上的还是天上的，这可是生死之门。这个天门是封闭的三界的出入口，进来的几乎绝对的出不去，上去的未经批准绝不可随意下来的。孙悟空看得见，有增长天王等人士在武力把守，看不见的更厉害的也在层层把守，上面没有他这一号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出入此门的。于是孙悟空还得金星亲自领。悟空道，这等说也罢，我不进去了。金星又用手扯住道，你还同我进去。将近天门，金星高叫道，那天门天将大小力兵放开路者，此乃下界仙人，我奉玉帝圣旨宣他来也。这增长天王与众天丁俱才敛兵退避。天堂那可是漂亮的厉害呀，孙悟空似乎看呆了，走得很慢。初登上界的美猴王犹如进大观园的刘老，原来这里还有数十员震天元帅，十数个金甲神人，这些都是护法神，他们是不会离开天宫的。孙悟空再闹腾，这些更厉害的主也不会理他的。这天上有33座天宫，又有72重宝殿，33座天宫对应三界内的33重天，就像地狱的十界冥王对应十重地狱。这个世界是分层的，每一重都有各自的王，加起来这些王还有一个总的王。有人说《西游记》中关于天庭的描述是模仿人间帝王宫廷的描述，是作者幻想中的现实的投影，这种说法跟实际上的情况是反的，本末倒置。如果这个世界是上下对应互相联动的话，地球上的人搞出什么活动必然是上界带动的，地球人的脑袋里冒出什么想法必然是上界已经出现的活动。就像前面孙悟空 出了怠慢自傲的心，就在他自己遥远的下界滋养出了一个混世魔王兴风作浪。就像孙悟空喜好强取豪夺，众猴子们就跟风使舵。人间不也有一句话叫做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话说孙悟空在天门被阻挡了一下，还没有搞清楚原因，他就敌面发狠，责骂太白金星。孙悟空到凌霄殿见到玉皇大帝，不作揖，不朝礼，不讲礼貌。后来他发现玉皇大帝封他的官职太小，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养马者乃后生小辈下贱之意，岂是待我的？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回到花果山，说他被封作弼马温，是活活的羞煞人，职位卑贱云云，最后不知天高地厚，自封为齐天大圣。总之这时候的孙悟空跟最早时候的孙悟空心性上简直是判若两人，喜好奉承，嫌贫爱富，面子比什么都重要，贪嗔痴本来都没有的孙悟空，这时候已经是贪嗔痴俱在的孙悟空。小说中透过诗词说得更明白，孙悟空心神不宁，管不住自己的脑袋和思绪，整天往那儿一坐的时候，就不知道哪里来的奇怪的念头，指使他这这那那的。孙悟空呀，其实他没有经历过修心的阶段，没有修炼过心性，当初是他自己根基真好，祖师点透了他，凭空给了他那么多神通，那是他心性原本就那么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有神仙也就觉得他是自然而然的开了窍，没查出他如何修炼的经历，也没有觉得奇怪。猿猴道起假人心，心即猿猴意似身，大圣齐天非假论，官封弼马岂知音，马猿合作心贺意，锦赋栓牢莫外寻，万象归真从一理，如来同气助双林。这首诗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孙悟空需要修心，管住自己的杂念。玉皇大帝一看见他的怠慢无礼，就知道他的毛病，修炼上的缺陷和死关是什么了。天上的神仙们没有他这样连最基本的念头都管不住的，当然就缺一个专门管心猿意马的。如果孙悟空当时醒悟过来，就知道反省一下自己，就很快就会升职了。但是他不懂反省了，已经他只懂得逞强好胜，耍弄神通。玉皇大帝从来不跟孙悟空动手，不管孙悟空折腾多么厉害，他宁肯求如来佛观音菩萨也不动手。很多人以为这个玉帝是个只会动嘴皮的摆设，你看玉皇大帝是如何看待孙悟空的。玉帝传旨道：那孙悟空乃下界妖仙，初得人身，不知朝礼，且孤恕罪。这句话里面有个惊天的要点，不知读者看出来没有，玉皇大帝跟孙悟空一打照面，就知道孙悟空这只猴子已经得了人身了。孙悟空明明是一只猴子，怎么会有人身呢？这个人身在哪里？孙悟空的人身什么时候得到的？在哪里？第四回二，人身乐于苦。最初的时候，一出生就识字，而且还是中文，不但识字，并且还懂得孔子论语。那时候的猴子天真淳朴，不喜欢争强好胜，后来他修炼的本事大了，反而执着起自己的神通来，并且因此而产生了严重的争强好胜之念，遇到烦心的事情一概用武力粗鲁解决，遇到想不通的事情一概认为是别人的错，听到夸奖的话就满心欢喜，虽然没见他本事见长，但是这一大堆毛病 却一天比一天大，并且终于有一天跟天比起来大小了。现在的孙悟空粗鲁急躁，智商跟眼界一起严重下降。玉皇大帝还是封了一个几乎是量身定制官职给他，弼马温。弼马温应该是谐音，小说诗词说得明白，读者应该从音上辨别。知音我猜测是弼马稳，弼马稳的谐音。之所以这么猜，实在是小说中已经直接点出来了，仅负孙老莫外寻。如果以孙悟空初次出道的智商，他应该一听官职就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了。还记得祖师敲他脑壳的典故吧？那时候的孙悟空是何等的智商，现在简直就是阿呆一个。可是这个时候傻大黑粗的孙悟空却越来越多神仙不敢动他了。原因显然不只是因为他本领大，哎呀，很多事情都纠结在一起了。不敢动他乃是因为他如玉皇大帝所说得了人身。孙悟空这当智商下降，变得越来越傻气，也是因为这个人身。一入人身就入了红尘俗世，入了红尘俗世，干扰迷惑诱惑就多如牛毛，大如高山。可是小说中忽然玉皇大帝冷不丁的来这么一句，说孙悟空初得人身，还是让人觉得好生奇怪，他什么时候得了人身了？想知道结果就得追溯原因，回到过去的前尘往事去找，得回到第二回，悟彻菩提真妙理，断魔归本和元神，得回到当初孙悟空为什么要学72般变化那儿去。孙悟空学变化乃是因为祖师告诫他，他得了道之后鬼神难容，一定会在将来的某一天遇到三灾厉害，即天打雷劈之类的事情，也就是现代人知道的天谴。三灾厉害是什么？祖师道，此乃非常之道，夺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机，丹成之后鬼神难容，谁驻颜益寿，但到了500年后天降雷灾打你，需要见性明心，预先躲避，躲得过受于天齐，躲不过就此绝命。再500年后天降火灾烧你，这火不是天火，亦不是凡火，唤作阴火，自本身涌泉穴下烧起，直透泥元宫，五脏成灰，四肢皆朽，把千年苦行俱为虚幻。再500年又将风灾吹你，这风不是东南西北风，不是何熏金朔风，亦不是花柳松竹风，唤作避风，自囟门中吹入六腑，过丹田，穿九窍，骨肉消疏，其身自解，所以都要躲过。悟空闻说毛骨悚然，一般的人可能都没有概念，为什么要500年杀他一次？按照历史上修炼界的说法，动物是不能像人一样修炼的，对于这样的动物要300年500年的定期天杀清理掉的。以前的孙猴子就是属于这种状况，因为他修炼出人形了。祖师说出来了，你既通法性，会得根源，以助神体，并且正是因为得了人形，孙悟空才变得在劫难逃。所以祖师马上接着说，却只是防备着三灾厉害。根据祖师的意思，孙悟空学会身形的变化，即可躲过三灾厉害。于是孙悟空徒数目多，就学了72般变化。有人统计了西游记中孙悟空施展过的变化，其实不止72变了。分类统计，植物类三，植物三，松树、大熟瓜、桃子。动物类51，昆虫32，蜜蜂4，花角蚊虫、鹪鹩虫10，苍蝇4，麻苍蝇2，赤苍蝇、黑苍蝇、猪狮子、 蹴鞠、猛虫、蟒虫、扑灯蛾、蝼蚁、有翅的蚂蚁、蝴蝶、火焰虫、鸟类酒、麻雀、雌老、花宝、啄木虫、海东青、乌凤、丹凤、鹞子、恶老鹰。哺乳类七：鱼、白兔、鳄虎、金眼酸鲵、癞象、穿山甲、水老鼠、蝙蝠。其他动物三：水蛇一、螃蟹二。人物类32：妖怪13：平顶山的小妖二、平顶山的狐狸精、倚海龙、牛魔王二、长脚虾婆、九头虫、有来有去、春娇、总钻风、小钻风、古怪刁钻、神仙三、赤脚大仙、二郎神、元始天尊。其他人物16：金池长老、翠兰、百花羞、老真人、云水全真、车迟国小道童的师傅、陈官宝、二寸长的人二、变大三、小和尚二、道童、师傅唐僧。其他5：土地庙、仙丹、削金包袱、枣核钉、一阵清风。会72变的还有妖怪牛魔王，但是小说中没说牛魔王需要躲避这个三灾。牛魔王没有人身，也没有想走修炼的正道。二郎神也会72变，人家是科班出身的神仙，有着非凡的修炼身世，当然不稀奇了。我想研究的是，为什么他会了72变就可以躲过三灾，厉害，上天不再杀他。网上有种种说法，各有千秋，无一圆满。答案依旧在小说中，只是太让人意外。修炼的事情，哪能那么容易被人想通呢？第4回3：谜语和暗示。中国文字是单音字，而且存在非常多的同音字，并且每个字在不同地方的发音、声调也有不同。于是就带来了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文化现象——字谜。中国文字跟很多的东西存在着神秘的关联，可是往往看破其中关联的，并不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人。在猜测这种谜的时候，聪明不一定有用，甚至是聪明人反而意识不到已经出现谜局，或者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深陷谜局。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布袋和尚，网上有记录，五代后梁时期之僧人，叫弃子，明州奉化（今浙江宁波奉化人），因常背负一只布袋，又称布袋和尚。据传他元序前留一寄语：“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是时人，时人自不识。”从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和尚即为弥勒菩萨，但是布袋就是菩提佛陀谐音布袋呀。人们就是看着他几十年带着佛陀的暗示，就是看不明白呢。这个事情让弃子和尚很是失望，临走前还在叹息这个识人的糊涂：“识时是识人，识人自不识。”《西游记》中就存在不少这类的字谜，并且一些简直都不是字谜了，甚至都是直说一样了。就是这样，可还是有一些研究的人就是视而不见，不知道是不是装作没看见，还是真的看不见。孙悟空当初这方面很有天资，但是他因为自生了自满，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一个小小的不完美的漏洞。这个小小的漏洞，小说以幽默调笑孙悟空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就是孙悟空72般变化的神通很好，很强大。但是不管他变什么，总是会遗留一个小尾巴，他的猴子尾巴就是不会跟他一起变彻底。他这个尾巴很有个性，可以跟你悟空一起变大，一起缩小，一起飞翔，一起经受真火烧烤，但是就是拒绝跟你一起变化，我就是我，你怎么着吧。孙悟空多次因为尾巴而露馅，多次在关键时候功败垂成，就是因为这条固执到家了的尾巴。孙悟空最后不得不走上西天取经这条路， 也是为了弥补这个顽固的漏洞，堵上这个漏洞才得圆满。但是为什么这尾巴这么拧呀？那是孙悟空顽固的自负自大的心态造成的。他顽固的心态对应到身体上就是这条尾巴了。孙悟空的尾巴就是他变化神通的罩门。孙悟空的72变还有一个罩门，另外一个罩门几乎是所有妖魔鬼怪施展变化所共有的罩门，您记得吗？话说孙悟空受不了修心的约束，逃离天庭，钻回山洞，有两个独角鬼王跑来要归顺孙悟空，并且奉上礼品。鬼王道：“久闻大王招贤，无由得见，今见大王受了天禄，得意荣归，特献赭黄袍一件，与大王称庆，肯不弃比剑，收纳小人，亦得效犬马之劳。”一，到此为止，孙悟空的外挂装备齐全了，他的标志性装扮齐了，特点是全部是拿别人的。二，这两个独角鬼王显然不是阴间阎王那儿的鬼王，应该是其他地方的鬼。单看他们能称王，有宝贝，有队伍，显然也不是孤魂野鬼，他们是哪里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第三回的回目上，四海千山皆拱服。这个四海拱服，小说中说的是四大海龙王把宝物给了孙悟空，千山拱服就是六大魔王认孙悟空做老大。四海属于身体的血气脉络，千山即是肌肉骨骼，人体中有各种器官，各有神灵主宰，各有其王，人体中灵体有正有负，各司其职。第二回等于说孙悟空主元神，能够主宰身体，通过修炼的降龙伏虎，龙为拱，虎为牵，和顺身体修出了人形，就是元婴，他的这个石头做的肉身开始转化。哎呀，这个不多说了，太玄了，但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得到，主元神主宰自己身体之后才会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人的身体有这么多奇妙的道道呀，简直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宝物。总之是身体中该有的神灵灵体也开始接受主元神的指挥，这个是常人完全做不到的。孙悟空做到这一步的确可以说是仙人了。然后这个鬼王呢，是身体周围的空间的，孙悟空身体有了另外层面的扩展，开始调顺他新的身体所覆盖的范围内的灵体，然后表现在小说中就成了体系之外的鬼王的头靠。这两个独角鬼王就是冲着孙悟空得道并且获得了天上的正式承认了来归服的，人家也指望有一天孙悟空修炼圆满把他们给超脱出三界呢。只是这些家伙们实在是想不到孙悟空的修炼出了大麻烦了，指望这猴子等于说是指望500年之后的未知数呢。现在孙悟空已经控制不住自我肯定自我表扬的热烈情绪了，估计他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照镜子看看是不是自己更英姿勃发了。对所有人来说，意念指挥人生，对修道人来说，意念还能指挥功能和神通。现在孙悟空被脱缰野马一样的意念给指挥了，孙悟空的意念犹如脱缰的野马，开始指挥着他的脑袋，指挥着他的神通胡作非为。这时候孙悟空的本尊反而犹如一个傀儡。独角鬼王奉迎他：“大王有此神通，如何与他养马？就做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孙悟空一听正合我意，马上就竖旌旗自称齐天大圣了。猴王闻说欢喜不生，连道几个好好好，叫四健将就替我快制个旌旗，旗上写齐天大圣四大字，立竿张挂，自此以后只称我为齐天大圣，不许再称大王，亦可传与各洞妖王，
一体之息。
你看看，鬼王是土堆里钻出来的，没见过世面很正常。这孙悟空简直是也土的掉渣，连天上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就自行认为自己已经跟天一般高了。在孙悟空修道耍弄神通的时候，祖师呵斥他等，修行的人口开神气散，舌动是非生。现在的孙悟空真是被祖师说得准极了，他一张口就乱说，一乱说就给自己惹麻烦。
第四回是以面子的名义折腾你。孙悟空的行头，金甲、金冠、金箍棒、袍子，黄色的，总之都是金光闪闪的，这是一种象征，象征他现在出了可以称王称圣的元婴。修道人修出了元婴，据记载就是金灿灿的，在他自己的范围之内，他就是王嘛。这时候孙悟空胆子再大再狂妄，那帮妖王再牛皮，也没有称皇称帝的心。到此为止，天底下所有能够自立山头的都称王称君称圣，不称皇不称帝。到目前为止，只有玉皇大帝一个称皇帝。且说天庭第二天早上发现这猴子偷偷出境，弃官外逃，玉皇大帝马上就要派兵捉拿。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小说没说孙悟空是下午还是傍晚潜逃的，但是半日有余是肯定的了。玉帝他们决定派兵的时候，孙悟空已经回家逍遥了大半年了，估计等李天王点兵出发再跑到花果山的时候，已经是花果山隔了一年之后的事儿了。这一年不知道孙悟空又堕落到哪一步去了。往下的情节既折腾又闹腾，鸡飞狗跳，估计不知道的人没几个，且不多说。巨灵神看见孙猴子，呵斥了一句，我把你那七心的猢狲。哪吒跟孙悟空打斗的时候，小说也有一句，那一个蒙差来下界，这一个七心闹斗牛。在这里什么叫七心？七心就是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说的是孙悟空争的这个名分这个面子是在骗自己呢。孙悟空争什么？他觉得玉皇不识他这个人才。你看他说的，
快早回天对玉皇说，他甚不用闲，老孙有无穷的本事，为何叫我替他养马？
孙悟空这话一张嘴就露出了什么都不懂的水平来。他有什么本事啊？就是变化变化，然后打打杀杀，大不了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跑得贼快。他认为这些本事就是当官当大官的本钱了。天上当官更是比人间的高上多少倍，管多少生灵，管多大范围，就得把这些时空这些生灵都罩得住，成住坏灭负责到底，视作自己的生命一样。而且不同的生灵生生世世不知道多少恩怨是非，都要靠你这个大王来摆平的。当王的对自己负责的生命可不能动不动就动粗，一言不合就一棍子给打死，这不是王，这是地痞无赖，是耍流氓。这时候的孙悟空管理水平虽然说不上是个地痞头头，也实在是差得够呛。所以孙悟空这一番自卖自夸外兼顾影自怜的话，让巨灵神闻所未闻。巨灵神很是蔑视，很不给面子地泼了孙悟空一盆冷水，这泼猴，这等不知人事，折敢无状。巨灵神脑筋不甚灵光，但是他对孙悟空的评价精准。巨灵神不知道孙悟空的厉害，然后就理所当然地被打得落花流水，斧柄也断作两截。巨灵神败阵而归，托塔李天王不做安抚，却发怒要杀巨灵神。你说这个李天王也真是没道理，连询问一下具体战况都没有，一听部下败阵就急头怪脑的要杀头。我想这个李天王要么跟巨灵神有什么历史上的过节，如果有，这个估计得到其他的神话故事中去搜罗了。要是没有，那这个李天王
可就也是个自负的家伙，自负的程度不会比孙悟空差多少。估计是他觉得孙悟空不可能打败巨灵神，巨灵神说打败，他可能认为是偷懒，可能认为是不尽力。从西游记中可以看出，李天王的水平是有点草包哈，而且刚愎，为什么呢？他儿子哪吒都知道去试探试探，他却想不到，而且哪吒都出主意出具体方案了。父王息怒，且恕巨灵之罪，待孩儿出师一遭便知深浅。他还是固执地揪住巨灵神不放过，掩盖自己的粗暴，他对巨灵神是且叫回营戴罪管事。西游记写故事非常非常生动，往往是一两句话就能勾勒出整个一个人的形象，而且只要你自己去琢磨，这个人还是特立体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有形象被反映出来。孙悟空跟哪吒三太子又是一番好厮杀，孙悟空一见哪吒还是念念叨叨的要求玉皇大帝满足他做齐天大圣的要求。你不是已经自己封自己齐天大圣都一年了吗？干嘛还一再要求别人，那个自己瞧不起的玉皇大帝再册封自己一下呢？哦，原来人家的册封更正规。孙悟空说，如果玉帝不从，他就要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定做不成。他把玉帝打下龙床，你估计他会干啥？我估计他会卡着玉帝的脖子，要求玉帝封他做齐天大圣。孙猴子不满玉帝不重用自己，但是他又需要别人认可的面子，好大好大。这个爱面子爱到出奇的孙悟空，简直就是一个跟大人拼命耍赖的小孩子。李天王的剿匪队被赶跑了，那72洞妖王与那六兄弟俱来贺喜，然后一群妖魔鬼怪载歌载舞，开启了革命的吹牛皮大会。孙猴子对六弟兄说，小弟既称齐天大圣，你们亦可以大圣称之。然后牛魔王自称平天大圣，蛟魔王自称覆海大圣，鹏魔王自称浑天大圣，狮驼王自称移山大圣，猕猴王自称通风大圣，鱼荣王自称驱神大圣。反正是孙悟空非常需要别人的吹捧，别人不吹捧他了，就自己捧自己。第四回五，金星与悟空。在天上的众神仙中，太白金星对孙悟空算是最好的了。他老人家猜孙悟空的小孩脾气小心思，一猜一个准儿。当初孙悟空闹腾完龙宫地府，玉皇大帝要发兵用武力收服他，是太白金星联系他修炼得到的人参，力主正式接纳孙悟空为神仙。李天王在孙悟空手下吃了败仗，并且孙悟空扬言要推翻玉皇大帝，玉帝要升级战斗规模，誓要诛杀这只妖怪。又是太白金星看穿孙悟空虽然执着强大，其实并无野心，提出帮孙悟空提高心性的好主意。这个时候是孙悟空的确不堪认命，武力强大，头脑简单，做事毫无章法，就知道任性胡来。而那个托塔李天王呢，还是跟《封神演义》中的形象一样，头脑也不够灵活。他被孙悟空打败了，回来就要求提高战斗等级。你看他怎么向玉皇大帝启奏：臣等奉圣旨出师下界，收服妖仙孙悟空，不期他神通广大，不能取胜，仍望万岁天兵剿除。你听听他说的话，看样子是准备跟孙悟空死磕到底。前面得亏哪吒劝阻了他杀巨灵神，不然你随便因为一点不算错误的原因就杀了一个神，说不定托塔天王自己也跟着就被打下界去了。你想想，人家卷帘大将只是因为失手就被贬下界，遭受几百年惩罚，你随随便便就把一个神给杀了，后果得多严重。遇到问题最好根据各方各自的情况寻找一个多赢的办法，这个办法是一定存在的。
然而能不能想到去寻找这个办法，就是各自水平的高低、境界和心胸的不同了。太白金星的话提供的方案极其有水平、有心胸，那妖猴只知出言不知大小，欲加兵与他争斗，想一时不能收服，反又劳师，不若万岁大舍恩慈，还将招安之意，就叫他做个齐天大圣，只是加他个空衔，有官无禄编了。现在的情况就是派更多天兵打吧，打赢打不赢都是得不偿失，孙悟空吧想法狂妄，但是并没有猫腻，不满足他吧，眼看他孙猴子就要被这个强烈的执着给指挥着自毁了，满足他吧，他孙猴子也真的不配。几个看似冲突的事儿，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被太白金星一梳理，原来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孙悟空要求做齐天大圣，仅仅是需要一个最底层的欲望层面的名义的满足，并不需要真的给他那么高的一个职位，因为你就是给了他，他也不懂，也不会珍惜，在他手里珠宝石子儿都是一样的玩意儿罢了。
我看太白金星的道行不是一般的高，能轻易把问题给梳理得如此层次分明，还能找到一个结合点，断不是一般的小神仙能比的。但是从低下人的角度看太白金星这一番言语，就看不出他的真实水平和真实境界了。
下等人会认为这个太白金星老奸巨猾，耍弄孙悟空。因为什么下等人会这么看呢？有些人目光短浅、肤浅，也就是只能从单一的层面看问题，而且是低于正常人的层面。正因为他的思想停留在这么低下的层面，所以才叫下等人。下等还是上等，心胸和素养决定。金星道：
明是齐天大圣，只不与他试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树乾坤安静，海宇得清宁也。
金星一眼就看穿了孙悟空，他是起了邪心，但是金星很明白孙悟空的确是个修道中的生灵，
那么怎么办？
那就仍然用修炼的办法来处理，这是最好的。能一眼把孙悟空看这么透的，在《西游记》中一共有四个神仙：祖师、金星、观音菩萨、如来佛。孙悟空不但有了人的真皮，还修炼出了元婴，甚至本体也一起转化到仙体了。孙悟空能把毫毛变化的神通，既是反映出他的每一个细胞都修炼出了主尊的形象。孙悟空可以分身，并且每一个细胞变化出的形象都跟孙悟空本人一样神通广大，这个神通可以充分的表明孙悟空是修炼正法的。当然他们都不知道孙悟空修的是什么法门。孙悟空是个顺毛驴儿，金星老先生又深刻摸透孙悟空的小脾气，那么孙悟空跟太白金星打交道实在是心情愉快，乖得不得了。孙悟空还就认这个太白金星的账，听说太白金星又来了，悟空道：
来得好，来得好，想是前番来的那太白金星，那次请我上界，虽是官爵不堪，却也天上走了一次，认得那天门内外之路，金幡又来定有好意。
我觉得太白金星守候三界的出入口，来来往往不知道接送了多少生灵，见多识广，自不待言，阅历应该是这么深厚，心胸就是有容量。就这样，孙悟空在太白金星的安排之下乖乖地回到了修心的门径之前，只是孙悟空自己心里的结只能他自己解，别人再善意再容让也解不得。第四回六，孙悟空越来越傻。且说孙猴子被太白金星哄得服服帖帖， 二次进了天宫，玉皇大帝也改变了对孙悟空的姿态，像哄小孩一样的。众天兵天将也客客气气地顺着这猴子的脾气，但是孙悟空对玉皇大帝仍然是延续了上次的不懂礼貌的作风，依旧只是作个揖，嘴巴里哼哼两声。在他自己眼里，这齐天大圣的头衔果然也一样的是不甚值钱，顶多是一个眼馋已久的别人手里的玩具，现在被抢到手的情形。可能很多人包括我，前面读到孙悟空强烈要求被封作齐天大圣的时候，特别是他愤愤抱怨玉皇大帝不重用他这个贤的时候，都以为他会给自己立下一番宏大的志向，一个高高的目标呢。其实孙悟空脑袋里除了一个空空如也的听起来喜人的头衔之外，都是糊涂酱，酱糊糊一坨。然后玉皇大帝也真不是盖的，马上命令天上最机巧的工匠之神
张鲁二班在蟠桃园右手
起一座齐天大圣府，然后人家给他府上设置两个司，名字早就拟定好了，一名安静司，一名凝神司，而且还有下手先例。玉皇大帝又差五斗星君送悟空去到任，外赐御酒两瓶，金花十朵，着他安心定制，载物胡为。上次是给他封一个谐音的官职，人家以为他既然修上来了，悟性应该还是可以的嘛。多少人在修道修佛的过程中，大家伙都是凭着这种机缘设定的悟性悟上来的，一路不知遇到多少迷局，一个接一个的过关升级，就这样艰难上来。既然孙悟空上来了，应该悟性不会差。但是谁想到孙悟空悟性真的就这么差吗？于是玉皇大帝一番暗示，白白的被孙悟空化作乌烟，闹腾的上窜下跳。这次玉皇大帝想了，我上次实在是想不到你猴子这么笨蛋，这次干脆就直接告诉你，你修行最需要改善的是什么吧，安静凝神。或许玉帝以为这么直接告诉你了，你还有什么修炼过不去的关吗？嘿嘿，哎，后事如何您知道的。且说这两位给孙悟空造官府的天神
张鲁二班，
瓦匠祖师张班，木匠祖师鲁班，他们二位是中国春秋末叶时期著名工匠，张班鲁班是惯称，既非本姓亦非本名。祖传张班是鲁班的师兄，工匠同时操作时，瓦工是师兄的徒弟，所以开工居先，张班的一切几乎都在历史中消失。而鲁班除了留下了许多发明创造，他也只留下一个又一个无法考证，只是传说的传说。中国历史存在一个让众多历史学家也好，历史爱好者也好，历史八分手也好，共同疑惑的特点，那就是大部分在历史上留名者，根据历史记载或后人传说，都成仙成道了。据此，有人就推断，中国历史是成功者的历史，强人的历史。中国人的性格中都存在依附强者的奴性云云，历史跟上界是反的。怎么反呢？不是大头朝下反的，而是因果顺序反的。本是天上云集了宇宙中许许多多的带有特殊能力的神仙，这些神仙根据历史计划轮番下世，留下必须留下的发明创造，完事后回去交差，不管人们是否理解他们，也不管人们是否尊敬他们，是否愿意记住，人家完成任务了就回去了。而且有不少人来人间同时带有多种任务，一个人带的几个任务看起来似乎都是并不相干的，比如比叶祖师蒙恬、陶叶祖师范蠡、车行祖师马王爷、鞋匠祖师孙膑、 化妆祖师观世音，膏药祖师铁拐李，评书祖师魏征，戏法祖师吕洞宾。你能想到吗？这些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还要兼职做出多种发明，并且有的行业祖师还是多人轮值的，残业祖师马头娘雷祖，枝业祖师黄道婆织女，渔业祖师伏羲海龙王姜子牙，屠业祖师张飞范哙，厨业祖师詹王易牙灶君，牛行祖师牛王爷公遂，豆腐祖师孙膑庞涓关公，居卜祖师女娲老君，乞丐祖师伍子胥范丹。甚至直到近几年，有人才发现中国历史上众多的行当几千年流传下来，居然全部都跟修行直接相关，每一个行当的最核心价值观都是要求修心。可能再过几年，人们会有更加惊奇的发现。小时候看人家造房子，最有趣的就是观看开工前的祭祀，开工后打地基时候的祭祀，上梁时候的祭祀，上瓦脊时候的祭祀。现在还有印象，木工打家具开工的时候一样有祭祀祝词。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有趣也很深刻的教育，那就是敬畏一切对人有恩的，尊敬一切别人给予的。现在这些已经都看不见了，只是这记忆将永远在我的世界里行走，我愿意携带它，并与愿意倾听的人分享。孙悟空得到了不知道感谢，失去了火冒三丈，可惜他已经无法想起来，他自己看不到，却真正失去了的太大。多少人看孙猴子大闹天宫，热闹非凡，兴高采烈，不知孙悟空实际上是走到了死路的尽头。